我们在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继续来思想认识神，也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在前几次成人主日学当中呢，我们都思想到基督徒的得胜。在基督徒这个得胜，然后得胜是我们是靠着信心被称义，然后呢，但是我们确实有一生之久啊，要越来越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子。那么用另外一个词来说呢，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在基督徒成圣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阶段是都会面对，就是死亡啊。我们今天就来思想我们基督徒怎样面对今生的死亡。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都有永远的生命，但是呢，我们基督徒同样也会经历今生的死亡。那么出于这个简单或者是更加清楚的表达呢，我接下来我就直接会说死亡啊，我不再特别强调是今生的死亡，接下来我就会直接说是死亡。那么我们今天来思想基督徒怎样面对死亡。首先第一点，我们要知道我们基督徒是蒙恩得救的人，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用面临死亡，我们依然面临死亡。所以不要有一个误解，好像基督徒就不会死，基督徒一样会死。但是呢，基督徒的死跟一切没有得救的人的死有什么不同呢？就是死亡对于基督徒来说并不是罪的刑罚，并不是罪的刑罚。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啊，罪的工价就是死，或者换另外一句话说，就是罪所得到的回报啊，报应就是死。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死亡并不是罪带来的刑罚，或者罪带来的报应，并不是的。因为基督徒的罪已经完全被主耶稣基督的血在十字架上完全洁净了，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死亡不是罪的刑罚，或者不是罪的报应。因为基督徒的罪债已经完全被主耶稣基督的血在十字架上偿清，或者说洁净。基督徒在上帝的眼中已经是罪得洁净的人，所以上帝不会再用死亡来刑罚基督徒。但是尽管基督徒会面临死亡，依然会面临死亡，无法逃避死亡，但是死亡对于基督徒的意义来说不是罪的刑罚啊，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清楚的。那既然对于基督徒来说死亡不是罪的刑罚，那基督徒为什么还要去面对它呢？因为死亡是整个堕落世界的结局，整个堕落的世界最终会面临死亡，换另外一句话说就是毁灭，最终会面临毁灭。我们基督徒仍然是在这个有罪的世界当中，我们仍然活在一个罪的堕落的世界当中，而整个世界的结局就是死亡，就是毁灭。所以基督徒不可避免的也会跟着这个世界走向死亡。那么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同样是处于一个堕落犯罪注定毁灭的世界当中，而世界的结局就是完全的死亡，就是毁灭，然后才有新天新地啊。所以新天新地一定是在旧世界的完全毁灭和死亡的前提上才会有新天新地降临。所以我们这就是神的旨意跟人的心意一个本质的不同。我们人的心意呢是什么呢？总是在改良修补啊，今天这个世界不太好，所以我们想办法去改良它，想办法去修补它啊。我们这一个政党上来试一下子不行，换另外一个政党，哎，上来试一下。我们总是试图去改良去修补，好像这一个列车的轨道我们往这边走发现不行，往那边走发现，我们就把这个轨道想尽可能的 去给他修补一下，这是人的办法。所以我们人总是在这个旧皮带上面试图去维持这个旧皮带，打上新的补丁。而耶稣基督说的这个旧皮带，你不能在上面再去修补它了啊，旧皮带是不能再装新酒了。那么在彼得后书的这个3:10-13啊，我给大家读一下。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的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所以圣经告诉整个世界的结局就是要被毁灭，彻底的毁灭，就是死亡。我们也在其中，基督徒也在其中。那我们基督徒盼望的是什么呢？就是旧世界的毁灭和死亡之后的新天新地的降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对于基督徒来说，死亡不是罪所带来的报应或者罪所带来的回应啊，刑罚不是的，对于基督徒来说，但是基督徒依然要面对死亡，因为基督徒依然处在一个走向死亡、走向毁灭的世界。而基督徒所盼望的是新天新地，新天新地的前提是旧世界完全的毁灭和死亡，上帝不做修补的工作，啊，上帝不做修修补补的工作，不做改良的工作，上帝是先拆毁再建造，啊。那么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基督徒一定会面临死亡，不要认为我信主了以后就不死。啊，不，我说的是肉体的死亡，好像我信主之后我肉体就不用死亡，不会的，信主之后肉体一样会衰老，啊，一样会生老病死。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说，死亡还有更深的一个意义，就是这是跟我们的成圣、生命的成圣是息息相关的。基督徒的生命的成圣必须要经历死亡，必须要经历死亡。所以在启示录2:10，啊，最后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所以基督徒怎样才能得到生命的冠冕呢？就是要至死忠心。我们的至对上帝、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或者说忠心要到达一个什么程度呢？要到达至死忠心，也就是说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忠心呈现出来必须要经历死亡的考验，或者要经历死亡的试验。如果对于基督徒来说没有死亡这件事情，不存在死亡这件事情，那我们的忠心、我们的信心也没有办法按照神的心意真正的得到试验、得到试炼。因为上帝要我们的信心、忠心是至死忠心的，至死忠心的。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死亡是必须要经历的，啊，那如果对于基督徒来说没有死亡，那我们的忠心、我们的信心事实上都打了折扣。我们对上帝，所以耶稣基督说，我们爱耶稣要到一个什么程度？超过爱自己的生命，超过爱自己的生命。如果我们在地上的生命永远不会失去、永远不会死亡，那我们对耶稣的爱也就不可能达到真正超过爱我们自己生命的那个程度，不可能，因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永远不会失去。如果说基督徒没有死亡的话，啊，所以对于基督徒生命的成圣来说，死亡是必要的，死亡是必要的，因为上帝要我们对他的信心是至死忠心，啊。那么正如罗马书8:28说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万事相互效力。这所有的事情当中当然包括死亡， 当然包括死亡。所以上帝借着死亡依然让基督徒得益处，依然让基督徒得益处。所以在腓立比书三章十节，使我们晓得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效法他的死。啊，这边特别注意，让我们基督徒要效法耶稣，效法什么？效法他的死。因为当然，耶稣有生命当中有许许多多让我们效法的地方，比如说耶稣的爱心，耶稣的智慧，耶稣的能力，身上耶稣身上有很多很多我们效法的地方。但是我们圣经在这里将我们强调，我们效法耶稣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仅仅效法他的爱心，仅仅效法他的智慧，或者仅仅效法像耶稣那样可以去行异能，到这些程度就足够了吗？还不够，一直要效法耶稣到一个什么地步？效法他的死。啊，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就是死亡对于基督徒来说，首先我们要知道，不是我们罪所带来的报应，啊，不是我们罪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或者是一个刑罚，不是，因为基督徒的罪已经完全被耶稣基督洁净赦免了。那基督徒面对死亡是什么呢？这是神要带领我们走过的经历，目的是要让我们更像基督，更像基督，或者说目的就是让我们生命真正的能够像基督那样活出来成圣的生命。啊，这就是死亡对于基督徒来说的意义，或者说益处。那我们说到这里呢，有人就会说，那死亡是不是一件好事情呢？死亡是不是好事情？那我们要说，死亡绝对不是好事情，死亡是恶的，死亡是不好的，死亡是坏的，死亡是恶，死亡是本不应该存在的，在上帝所造的世界当中本不应该存在死亡。上帝造天地万物造人的时候，上帝最后说，上帝看他所造的一切都甚好。当上帝说看他所造的一切都甚好这个阶段，有没有死亡？没有死亡啊。所以我们刚才说了很多，死亡虽然对基督徒生命有特殊的意义，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死亡好像是一件好事。哪怕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都不可以说，我们都不可以简单的说好像死亡就如何如何好啊。首先我们要清楚，死亡是恶，死亡是不好，因为在上帝起初所造的世界没有这样东西，没有的啊，这是不应该存在。那死亡为什么会存在呢？是人的罪带来的，人的罪带来啊，罪的代价就是死，然后整个大地都被污染，或者说被咒诅了，所以整个大地都面对死亡了，整个大地都面临死亡。但是因为神的大能可以使不好的死亡，或者说恶的死亡，依然能给爱神的人的生命带来益处，这是上帝的大能。简单的说，就是上帝让坏事可以成为好事，对于某部分人来说啊，就是被上帝呼召拣选的人来说，爱上帝的人来说，上帝仅仅对这一部分人可以让不好的死亡成为好事。但是死亡本身是不好的，死亡本身是不好啊。那么死亡是恶的，是仇敌，是耶稣基督在末了要毁灭的，也是在整最后最后最后耶稣基督要击败这个仇敌，就是死亡，最后的一个仇敌死亡啊。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二十五二十六节二十五节，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所以当新天新地的时候，当主耶稣再来审判全地的时候，耶稣基督要做王，万王之王，审判的王，一切的仇敌都在他的脚下，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也就是最后最后一个耶稣要打败击败的仇敌就是死啊。 所以死亡是不好的，死亡是仇敌，死亡是恶的，但是死亡，上帝让不好的死亡依然可以给基督徒带来生命的益处，这是我们对死亡一个正确的看法。然后呢，当我们明白死亡到底是什么，对于基督徒来说死亡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对死亡的态度是什么呢？基督徒在顺服神这件事情上面要比保全自己地上的生命更加重要，这个世人的生命，就是不认识神的生命，他们生命当中最大的目标是什么呢？活下去，活下去，这是人，这是或者说一切有气息的，他们所做一切的事情，最终的目的就是我要活下去，人能活着，为什么要死呢？人只要能活着，没人想去死，这就是世人心目中最重要的事情了。我无论如何，我要活下去。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有一件事情比让我活下去更重要，就是我要顺服神。我要顺服神，比让我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更重要。那基督徒这样的一个对神顺服的态度在哪里体现呢？就是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可以体现出来。这就是基督徒跟世人不同的地方。所以在《使徒行传》21章13节，使徒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呢？”就是以弗所的长老不愿意看到保罗回到耶路撒冷。保罗说：“我要回耶路撒冷。”然后以弗所那些长老就他们都知道，保罗回去肯定就是会死的，会死。他们就痛哭啊，就抱着保罗的景象就痛哭。然后保罗对他们说：“就是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所以保罗对神的信心、爱心和顺服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到面对死亡的程度，保罗说我都愿意。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面对死亡，就是我顺服神比我保全自己的生命更加重要。那么在保罗接下来在使徒行传20章24节这样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保罗在这里他说得很清楚，在他看为最重要的就是遵行主耶稣基督的旨意，就是领受成就，从主耶稣那里领受的职分，从主耶稣那里得了命令，他要去遵行，这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为了达成这个目的，保罗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了，也不看为宝贵了。所以这就是基督徒面对死亡，让我们自己要知道，我们顺服神比我们保守我们在地上的生命是更加重要的。那么在启示录的12章11节，圣经这样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就是得胜的基督徒战胜仇敌，战胜魔鬼撒旦，在启示录12章11节这里说，因为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羔羊的血，第二件事情自己所见证的道，就是弟兄自己所见证的道。所以这个特别值得我们思想。有人就说，这不是是不是我们的行为还是可以靠行为称义呢？我们的得胜两件事情，第一个是耶稣的血，第二个是我们自己的见证，是不是？是不是还是有两件事情让我们得胜？这是圣经的话哈，启示录12章11节，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其实我们要看这两件事情，第一，羔羊的血，这当然是出于神的恩典了；第二，自己所见证的道，这个重点是在哪个上面？是我们自己的见证还是那个道？在道上面那个道是神来的，是从神来的，那个重点不在于我的见证上面。我们能够得救，我们能够得胜，第一是羔羊的血，主耶稣基督的血，第二个是上帝的真理就是这个道，这两样事情让我们得救得胜。但是上帝的真理，我怎么把它见我我我怎么 我怎么把它彰显出来呢？哎，我们靠我们的见证彰显出来。所以上帝的道不仅仅是我们头脑当中的知识啊，不仅仅是就是我们大脑当中的记忆啊，我把神的话，我把圣经的话，哇，我都非常非常熟啊，我都非常非常熟练。但这个道与跟我们依然没有关系。那这个关系怎么样说这个道跟我有关系？就是见证啊，我有没有把它见证出来？这个见证不是靠我们头脑里的知识，不是靠我们的记忆力，见证是靠什么呢？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这就是见证啊。就圣经接下来说，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这就是指见证道上说的，就是指那个见证上说。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把神的真理见证出来有很多很多很多，比如说我们的爱心啊，我们的忍耐啊，我们的宽容，我们对别人的这个饶恕、赦免、怜悯，我们爱神爱上帝，很多很多的见证。但是最后圣经在这里所强调的最后就是什么呢？这个见证到一个地步以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啊，所以这就是基督徒面对死亡，当我们理解死亡对我们来说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就要看顺服神比我们保守自己的生命更加的重要啊。然后呢，基督徒怎样面对自己的死亡？我们刚才说了很多啊，我们基督徒应该怎样从圣经来认识死亡的意义？那我们怎么样面对？当我们自己死亡临到的时候，我们怎么面对呢？第一个就是不要害怕，啊，不要害怕它，啊，这就是这个大卫哈，就是当跟八十八的生的那个孩子死了之后，啊，大卫就起来沐浴更衣吃饭，啊，就去敬拜神。那么大卫就说呢，就是他孩子死了或者走上了这条路，他说这是世人都要走的路啊。大卫也知道他也要走上这条路，所以呢，这是基督徒面对死亡就是不要害怕啊，就是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死亡对于基督徒来说不是未知的。那么世人对死亡的恐惧是什么呢？世人对死亡的恐惧，与其说对毁灭的恐惧，对灭亡的恐惧，不如说是对未知的恐惧，对未知的恐惧，对那种彻底的黑暗，不知道黑暗后面是什么的那种恐惧啊。就像我们今天去到一个漆黑的房子里面，你会觉得害怕。你为什么会害怕呢？因为你不知道这个黑暗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结束，这后面到底是什么啊。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对死亡就没有这样的一种恐惧，就是我们没有对未知的恐惧，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死亡的真相了，我们就不存在这种对未知的恐惧。但是即便如此啊，我们还是要常常操练啊。说起来不怕死不怕死都容易，所有人都说不怕死，但是真正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还是要战胜那样的一个恐惧啊，就要战胜那样的一个恐惧。那么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六节，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哈。这里呢其实是谈到了死亡，就是时常要坦然无惧，哪怕面对死亡的时候也要坦然无惧。其实面对死亡坦然无惧可以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很多方面体现出来。如果我们面对我们连死亡都不怕了，我们连死亡都不害怕，那我们还怕不怕衰老呢？也不怕衰老了。如果我们连死亡都不害怕了，我们也不害怕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力不从心了发现我们自己能力智力头脑各个方面都不像从前了，我们也非常的坦然的面对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能坦然面对死亡的话，那么呢我们也不会像 许许许许多多不认识神的世人那样，他们因为惧怕死亡，就成为一生怕死为奴的那些人，啊，一生怕死为奴。那一生怕死为奴体现在很多方面，怕衰老，怕病，啊，怕自己变傻、变笨、变迟钝、失忆，记忆力忘记了，怕自己有一天就是好像变成一个自己不想看见的那个样子，就怕很多很多事情。所以这都是怕死亡所带来的。当我们基督徒不怕死亡的时候，其实我们从很多很多其他的恐惧当中得到了释放，啊，得到了释放，就是衰老、疾病、记忆力衰退、能力衰退、思维衰退，甚至有一天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记得。其实我们有时候我们也讨论过这个事情，有时候觉得哎呀，最可怕的就是我老的有一天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记得了，你不要说儿女啊什么，我都不记得，那个时候该多可怕。有时候我们也在开玩笑，那个时候其实并不可怕，我们记不记得自己的名字不重要，神知道我的名字就好了，啊，生命册上有我的名字就行了，啊，我自己都不记得都其实不重要了，啊，当然这些呢我们今天在这里说呢其实好像还可以哈，坦然地去面对它，但是我们求神给我们这样的信心，啊，当我们真正每个人面对生命的那个时刻的时候，求神保守我们坦然无惧。那么圣经也应许我们，死亡不能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所以当我们来思想这件事情时候，其实非常值得我们思想，如果上帝的爱不离开我，那我为什么还会经历死亡呢？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都用这样的经文，就是罗马书八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罗马书八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三十八节，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事是低处的事，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这个经文很多弟兄姊妹非常熟悉啊，我们当我们谈到思想这样的经文，读这样的经文，我们就啊，就是神跟我们爱永不分开，我们心里非常的高兴。但是我们忽略前面所列举的这些事情，前面所列举的这些事情，有生有死，有高处的事，有低处的事。所以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真的面对死亡的时候，或者面对疾病的时候，面对这个低处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有这样的怀疑，上帝还爱我吗？上帝如果爱我，我为什么还会面对死亡？我为什么还会衰老，还会疾病？我为什么还会落到低处呢？那我们当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哎，上帝还爱，圣经不是说上帝爱不离开我吗？但我为什么还面对这些事情？圣经告诉我们是，这些事情不能证明上帝的爱离开我们，啊，就是哪怕死亡都不能说明上帝的爱离开我们。所以有时候我们很难理解哈，我们真的很难理解，但是这就是圣经的话。所以呢，我们是因信称义，所以我们要信，我们要信，要相信死亡依然不能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任何不好的事情，任何低处的事情，啊，任何这个其他在人看来是很不好的事情，但是我们要信神依然爱我。所以这就是我们可以面对死亡的一个态度，第一个就是不要惧怕哈。但其实就是我们基督徒自己面对死亡其实就没有太多可以说的啊，就是不要惧怕了啊。如果你能够做到欢欢喜喜的，那当然更好了，求神给我们这样的信心啊。我们以前碰到一个老弟兄，他就是这样的，九十多岁老弟兄哈，一生服侍神啊，也因信仰的缘故付出了很重的代价。然后呢，他神告诉他，就是他什么时候会死，他非常的清楚啊，神亲自对他说话，什么时候会死。然后他在这之前啊，大概一两个礼拜或者我再去，反正就他知道自己哪一天会死啊，会离开死。他把自己的这个追思的事情他都准备好了啊，包括那个挽联他都自己写，都准备好了。然后弟兄姊妹唱什么样的诗歌啊，在他的追思上面都唱什么，都他都准备好了。然后到那一天就安然离世。 我们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哈，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哈，就是面对死亡没有惧怕。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还有很多很多信心的伟人，当他们面对死亡的时候，从我们人看，他的肉体是很痛苦的啊。比如说宋尚杰弟兄，宋尚杰弟兄是我们在华人基督徒当中一个被神大大使用的一个弟兄。宋尚杰弟兄，宋尚杰弟兄被称为华人的约翰卫斯理，他给华人教会带来很大的复兴。但是宋尚杰弟兄很年轻啊，40岁不到，30多岁就死了，然后是很重病死的啊，身上的病痛很痛苦的死的。所以，但我不知道宋尚杰弟兄心里是不是喜乐平安，是不是充满信心，我不知道。但从我们人看，他是重病啊，这个病是很痛苦的病。所以，即便是如此，那神的爱也跟宋尚杰弟兄没有离开。也没有离开啊，就是这样。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基督徒面对自己的死亡呢，那我们要知道我们怎样面对信主的啊，主内的弟兄姊妹的死亡，或者我们主内的亲友的死亡。第一个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要表达悲伤啊，要表达悲伤。哪怕是主内的弟兄姊妹死亡，我们主内都是信主的弟兄姊妹的死亡，我们仍然要表达悲伤，与哀哭的人同哭啊。那很多今天有一些基督徒认为啊，我们因为这个基督徒的离世，我们在那里悲伤，好像是没有信心的表现，这是错误的看法，这是错误的看法。就是哪怕耶稣在拿撒路的墓前，耶稣都悲伤，耶稣都难过，那我们是不是说耶稣没有信心？不是，因为耶稣与哀哭的人同哭，耶稣理解人心中的痛苦，耶稣自己心里也不舒服，因为拿撒路是他的朋友，虽然耶稣知道他会从死里复活，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分离啊。所以在使徒行传的8章2节，圣经这样说，有虔诚的人把斯蒂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所以在这里为斯蒂凡捶胸大哭的人是什么人呢？是虔诚的人，不是不信神的人，是信神的人。然后他们也知道斯蒂凡死的时候，斯蒂凡是眼睛亲眼看到耶稣了，看到耶稣站在神的右边，斯蒂凡心中是充满欢喜离世的啊。然后斯蒂凡死的时候还说，就是神啊，就是赦免他们，就像耶稣说的那些话一样啊，这些人所做不晓得。所以斯蒂凡的离世虽然是被人用石头打死，但他离世他的心里是充满喜乐平安，并且上帝如此的恩待怜悯他，让他在死之前真的亲眼看见了耶稣啊！这是上帝对斯蒂凡极大的怜悯，极大的恩典。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第一个殉道者，他是第一个殉道者，所以上帝就让他亲眼看见了，所以他带着心里的可以说喜乐平安离开这个世界。但即便如此，把他埋葬的虔诚人依然是捶胸大哭啊！没有人在那说，哎，你看他死得很好啊，欢喜快乐的死去啊，啊，让我们开心快乐。没有人讲这样话，讲这样话真的就是有问题，你知道吗？还是捶胸大哭，这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见不到他了，虽然有一天我们在天上相聚，但我现在见不到他。让我们回想起啊，我们从这个弟兄身上得到的这种在一起的美好时光，从他那里看到的见证和祝福，为他捶胸大哭。那么我们刚才提到，在使徒行传20章，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就说呢，他要离开他们去到这个耶路撒冷。36节，使徒行传20章36节，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了。所以这些长老们就抱着保罗的颈项就痛哭。为什么痛哭？因为他们觉得保罗这一次去就会死了，就见不到了，他们就痛哭。所以面对亲友，基督徒亲友，就是信主的弟兄姊妹的死亡，信主的亲友的死亡，我们仍然要表达悲伤啊，仍然要表达悲伤。我们要与哀哭的人要同哭，我们自己，我们是有血有肉的人，我们是有感情的人 啊，我们不能有些人就给一些基督徒取一个外号，就说这个冷冰冰的chosen， 就是好像没有感情一样，不是这样的。基督徒不是这样，我们看到基督他是感情非常丰富的人，我们看耶稣基督是感情非常丰富的。所以我们今天把就是圣洁哈，或者是完全全然无罪，我们把他不知不觉当中就好像看成是一个机器人，没有感情，没有情绪，没有，好像对什么事情都无动于衷，不犯错。我们觉得这好像就是所谓的圣洁，这是错的，这是错。我们看耶稣，他是非常有感情，情绪非常丰沛的、丰富的。然后耶稣讲的话充满了激情，充满了热情，甚至耶稣讲对人责备的话，对那个假冒为善的人的咒诅话，那是非常非常可怕、尖刻的话。不留情面。然后耶稣的举动啊，比如说去摸那个长大麻风的人啊，比如说吐唾沫和泥巴抹在人家的这个瞎子这个脸上，这都是对于耶稣来说没必要做这样的举动，他一句话就可以，他甚至不用说话都可以，他为什么做这样的举动呢？这其实是他的表达，他的感情，他对这个人的爱，对这个人的关心的一个表达。那么他当然要洁净圣殿，这都是在我们人看来这是非常情绪饱满的举动啊。当然耶稣也哭了啊，在拿撒路的坟前也哭了。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祷告的时候啊，他也是在那里极其的痛苦。所以耶稣是非常情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但他是全然无罪圣洁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想到圣洁，不要觉得啊，我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啊，不要有情绪啊，不要有什么，好像就一切就是啊，不要犯错啊，这会不知不觉当中就离开了因信称义的真理，我们又回到律法之下。我们今天是恩典之子啊。好，那么面对信主的基督徒弟兄姊妹的死亡呢，我们要表达悲伤啊，要表达悲伤。但是当然了，我们要知道悲伤但不绝望哈，这就是铁杵挪人家前书四章十三到十四节，十三节，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所以这里说论到那些睡了的人，就是指在主里睡了啊，在主里睡就是死了，不过他是信主的。那么你们忧伤啊，不要忧伤像那没有指望的人，在这里说不是说不要忧伤啊，只是说你忧伤的程度不要绝望啊，不要像那个世人那样就是一点盼望没有，不要这样。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会复活的，我们在主里信主的弟兄姊妹亲人，我们所爱的人，只要在耶稣基督里，他都会复活。所以我们会忧伤，我们会痛苦，因为这是跟他分别了，暂时确实是分别了，我们跟他在一起有美好的时光，有美好的回忆，但是这一切都变成回忆了，我们会痛苦，但是不要绝望啊。那么对于不信的人的死亡，那这些人他不信耶稣，我们又跟他是朋友或者是亲人，那面对这样的人怎么办？第一我们要说的，我们不是上帝，我们不知道一个人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有没有信耶稣。信耶稣的门槛可以是很低，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得救，这就是信耶稣。谁第一个跨过这个最低的门槛呢？强盗，对不对？钉在耶稣十字架右边那个强盗啊，你说他为信仰付出了什么代价？什么代价都没有付，他一生作恶多端，一生作恶多端，结果他上天堂，他进乐园，他做了什么呢？他什么都没做，他就是一件事，认罪，信耶稣。而这件事情发生在他生命中最后一个时刻，这是圣经记载下来了。 所以我们不是上帝，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哪一个人到他生命最后一个时刻他有没有认罪悔改信耶稣，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就说啊，他是个不信主的人啊，如何？我们不是上帝，不要轻易的说，我只是说不要轻易的说，不要太随意了。我始终觉得对于人来说，不仅仅是对于基督徒，对于人来说最大的诱惑试探是什么？最大的诱惑试探就是我要当上帝，这是对人来说，对，尤其是对基督来说，就是最大的诱惑试探。我要当上帝，我是对的，别人全是错的，这是最可怕最可怕的事情。这就是魔鬼对亚当夏娃的试探，你们可以分别善恶，你们说什么是善就是善，说什么是恶就是恶，你们可以分，你们可以定，其实分就是定，你知道吗？我凭什么把这个分成好与坏？因为我定了。所以这是基督徒我最大最大的危险，最大最大的诱惑试探，就是我们不知不觉当中，不知不觉当中把自己当上帝了啊！我是光明之子，他是黑暗之子，我上天堂，他落地狱，我是对的，他是错的，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所以面对不信之人的死亡，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上帝，我们不知道这个人到他生命最后一个时刻他是不是真的信耶稣或者不信耶稣，我们不知道，只有神知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不要给人有这样的一个错觉，就是不信耶稣的人死了也上天堂，我们不要给人有这样的一个错觉啊！大家不要看到基督徒的表现，然后一个在葬礼上的态度或者对死去的人的那种态度，大家得出一个结论，就说啊，你们看基督徒都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信不信耶稣无所谓，反正死了都上天堂。我们千万不要给人有这样的一个错觉啊。那么今天其实我参加过很多好多追思哈，有基督徒的这种追思，也有不是基督徒的这种追思，就是葬礼和追思哈。然后呢，在很多这种葬礼上面呢，都是说啊，这个 celebration of life， 然后呢传递一个信息，就是这些人去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啊。对于基督徒来说去到天堂，对于很多非基督徒来说啊，反正他们去到一个更好的地方。但是世人这样做，那我们没办法。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不能给世人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就是不信神的人他最后也去天堂，我们不要给人有这样的一个印象。但是这个我们怎么可以做到呢？一方面我们又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得救，不知道，我不是上帝。另外一方面我又不要给别人有这个印象，觉得不信耶稣也能上天堂，我怎么可以做到呢？求神给我们智慧啊！求神给我们智慧啊，然后呢还向活着的人传福音啊。这就是我们面对不信的人的死亡的一个态度。第一个，我不是上帝啊，我不知道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时刻他会不会像那个强盗那样他就得救了，我不知道，我不是上帝。第二个，我不可以让人有一个错觉，这个错觉就是我不信耶稣也上天堂，我不可以让人有这样的一个错觉。第三，我眼睛要放到活人身上，就竭力的向还活着的人传福音。这就是我们今天成人主日学，我们来思想，我们从圣经的真理当中，我们基督徒怎样来面对今生的死亡。那么首先我们基督徒怎样来面对我们自己的死亡啊？基督徒依然也会死亡依然也会死亡，我们怎样面对自己的死亡。第二个，我们怎样去面对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亲友的死亡啊？最后呢，我们怎样去面对那些不信耶稣的人的死亡。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的